慧灯之光。四，家行的修法，上师瑜伽。慈城罗珠堪布著。瑜伽二字出自印度梵文，是修行修持的意思。上师瑜伽就是上师的修持，也即修持上师。一，修持上师瑜伽的意义及前期准备。为什么要修上师瑜伽呢？自我们皈依后就成了佛教徒，发了菩提心就是真正的大乘佛教徒。修金刚萨埵可忏除罪业，修曼茶罗可增长资粮，而修上师瑜伽则可让我们得到上师的加持。得到上师的加持，则有助于证悟大圆满的无上智慧。如果外加行、皈依和发心还没修好的话，就暂时不必专修上师瑜伽，只需略修即可。修行时念诵仪轨也有一些要求，在一座当中外加行的部分，如人生难得、死亡无常等都要修，但可修得略些。接下来如果是在修上师瑜伽，则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个修法上，如是在修发心的话，也如此类推。念诵仪轨的方法有广略之分，简略的就是本书后面所附的前行念诵仪轨开显解脱道，在每座中都需念一遍。譬如修菩提心时，从开显解脱道的开头一直念到发菩提心为止，然后开始循环不断的念四句发心偈。起坐时再把菩提心以后的仪轨念完。修上师瑜伽时也是一样，从人生难得到曼茶罗都要简单的修一遍，然后开始修上师瑜伽，起坐时将剩下的仪轨念完。广的仪轨比较长，也较繁复，一般人或受限于时间，或因念诵的难度较高，一天念一遍就够了。譬如修菩提心，早上的一坐从外加行开始念，并简略的修，直到菩提心为止，然后只就菩提心反复的修，下面的仪轨就不再念了。起坐时做一个回向。晚上的一坐也要从外加行开始简略的修，菩提心的部分就多些时间专修，起坐时将早上剩余没念的仪轨念完。如此修比较省时，能多念仪轨当然是好，但再加上思维与观想，可能时间会过长，所以个人要视自己的情况去安排取舍。由于开显解脱道特别简短，上师瑜伽修法中有些偈子在此处就没有，在广的仪轨中才有。这些偈子在普贤上师言教中可以找到，大家只需照书念就可以了。至于其他的修法，一般照开显解脱道念是可以的。有些特殊的偈子，如三身曼茶罗的仪轨，在开显解脱道中只有一句，就太略了。有时间的话，还是念广的仪轨比较好。以上是念诵仪轨的方法。以前没有听过修法讲解的人，可在网上下载音频，也有慧灯之光以及整理过的文字资料可上网查询，再加上普贤上师言教的书，我想利用这些方法应该是可以开始修的。以后如有机会听讲，可从头再听一遍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只好这样修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居士既没有灌顶也没有传承，自己请了法本就回去任意的修，这就不对了。密宗的正行修法就更不允许如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修不仅修不出结果，更由于没有窍诀而会出差错。但是像人生难得或死亡无常这类不是正行的基础加行修法，若根据所有的录音和文字资料来修， 应该不会出任何差错。毕竟这不是正行的修法，要修正行以前必须先听讲才可修，只听录音带得不到传承，任何人的录音带都无法给你传承，因此最好听一个传承再修。希望大家都能实修，何时修完要视每个人的情况而定，但总要有个开始。如果要求所有人在同一时间修完，可能不太实际，不过每天至少应安排2个小时来修法，早上可早起1个钟头，在梳洗完毕未用早餐之前就开始打坐1个钟头，晚上下班后吃过晚餐再打坐1个钟头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。为了生活，我们都可以忙碌地投入工作，为了了脱生死，又怎能不尽力投入呢？所谓的生活，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，现在拼命发展赚钱的成果，是绝不可能在下辈子继续享用的。这几十年的生存是在人间，再怎么难也都可以过。如果换了身体、环境、时间，下一世是怎样，就谁都不敢说了。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推翻轮回的存在，虽然有各种说法，但到目前为止都无法推翻轮回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有强有力的依据来证明轮回的存在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每个人无可避免的都要转世，下一世转做什么样的众生，谁都不知道。对此，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。很多人怕老时日子不好过，所以现在拼命赚钱、存钱以做准备。但为了下一世，为了解脱轮回，为什么就不做准备呢？不为后世打算，是很愚昧的行为。我们每天一定要有适当的时间用在修行上，其余的时间可用来工作。当然，学佛后如果立即放弃亲友及生活来源，也不是很现实。修行人历来都有两种，出家人没有世间的责任，主要任务就是修行与弘法。在家人，佛并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出家，在家人应该担起家庭与事业的责任，但这只是为了生存，并不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。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去修，只要修就会有进步，就会有收获。如只听闻学习而不修的话，是不会有收获的。内地居士由于缺乏系统的佛学教育，很多行为都不如法，只要哪里有灌顶、火供、会供、修财神、长寿等法事，很多人都十分感兴趣。可是如果不修行，这些活动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真正的修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很多人却对这些修法没有兴趣，不修就不能解脱。大家一定要好好想想，需不需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？如果无所谓，就不用修行了。但对每个人来说，这都应该是很重要的问题。重要，但没有方法解决也没用。可是佛已经给了我们方法。所以，居士们在有机会、有条件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对听法、修法加以重视。如果只愿参加所谓的灌顶等法会，对要下点功夫的修法却不感兴趣的话，就是不能解脱的前兆。也许在轮回中流转时，会因此得到一些财富或健康长寿，但解脱是没有希望的。要解脱，就必须系统的听，系统的修。其实对每个生命来说，这都非常重要，只是除了人以外，其他生命都没有这个机会。 在人类当中，也只有学佛的人有此机会，所以一定要珍惜。二，关于依止上师。在密乘中，上师的加持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证悟大圆满，其方法既不需要逻辑推理，也不靠气脉明点的修法，升起次第也不强调。虽然加行中金刚萨埵的修法有一些简单的升起次第，但这不是重点。在所有加行修完之后，最后要证悟空性的关键就是依靠上师的加持。当然，并不是任何上师都能给予加持，必须依止有加持能力的上师才可以得到加持，就如同杯中要有水才可以喝了止渴，如果是空杯，再怎么倒也无法用来止渴一样。有一些自称是金刚上师、大活佛的人，却不一定有加持力，也不见得都是上师。别人的真假如何，我们不必理会，但自己一定要依止一位真正的金刚上师。外加行中讲过依止上师的方法，也列出了密宗上师所应该具备的条件。如果一位上师具足了这些条件，自己也对他有信心的话，就可以依止为根本上师。如果没有具备足够的条件，那么最好就只是恭敬他，去请教问题或结缘就可以了，但要作为自己的根本上师是不够资格的。有些居士认为上师替自己解决了一些世间的疑问，或有时摸摸头拍拍肩膀，自己心里得到一些温暖，所以就认为对方是好上师。其实这些与修法或成为密法的金刚上师并没有直接关系，因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让你感受到类似的温暖。密法的金刚上师不是要教你一般做人的道理，或是解决你家庭、事业、感情上的难题，而是要能教你通过修行来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。有这样能力的人才可做你的金刚上师。在内地有一种普遍的现象，假如一个陌生人自称有了不起的头衔或具备某种特殊能力，大家就盲目的去依止，过后看到此人有不如法的行为时，又立刻开始毁谤。这样的依止方法给藏传佛法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密法特别强调在选择根本上师时要详加观察，绝不允许盲目依止，随意接受灌顶。如果以前已经依止了，现在能做的就是只看上师的好，而不能挑他的缺点。事实上，凡夫眼中的缺点也未必真是过失，也许这些上师只是修行比较好的凡夫，而作为凡夫总是功过并举的。除了佛以外，没有人能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。如果只是一味地观察这些上师的不足，结果也不过是徒自造作恶业而已。三，具体修法。依止上师后，就要开始修持上师瑜伽。具体的修持可分三个阶段：观想、七支供、祈祷。一、观想。观想的方法有两种，一是观想自己根本上师的相貌。譬如，如果法王如意宝是自己的根本上师，就以法王的相片为准来观想法王的相貌，而无需观想莲花生大士等任何本尊。二是将上师观想为莲花生大士，外貌观想为莲师，但实际本体是自己的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。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观想方式呢？ 有些人对上师具有特别强烈的信心，一看到上师的相貌就升起无与伦比的欢喜心，与看到一般佛像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。这样的人就直接观想上师的相貌，而无需观想其他本尊。如果对上师虽然有信心，但不是那么强烈，观想时也只能视上师为普通凡夫，信心难以增长，如此则应观想佛像。一位真正具格的上师，在本体上就是佛的化身，也就是佛。观想时，外表要对照经书中佛像的描述，而本体则是自己的根本上师。修五加行时，是统一观想莲花生大士。有极个别的人可以观想上师，但按经书中的要求是观想莲师。为什么观想的表面是莲师，而本体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呢？这就与缘起有关了。从前，当帝诺巴尊者在给马尔巴大师、米拉日巴的上师灌顶时，头上现出了本尊的坛城。帝诺巴尊者问马尔巴，你是从本尊座前接受灌顶，还是从上师我的座前接受灌顶呢？马尔巴想，从上师座前接受灌顶比较容易，而在本尊面前接受灌顶则非常难得，所以他回答道，我还是从本尊座前接受灌顶吧。话音刚落，所有本尊都倏然消失而融入上师。当时帝诺巴上师就说这个缘起不好，因此后来虽然马尔巴的法脉很长，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成就，但其后裔却因此缘而如彩虹般的消失了。因此密宗特别强调对金刚上师的信心，由于金刚上师在这一世给我们传法灌顶，与我们有极深的法缘，所以观想莲师的本体为金刚上师可以比较快速的成就。其他的佛菩萨也时时刻刻在度化众生，加持我们，但金刚上师与我们更亲近一些，因而如此观想上师能加速成就。观想前，首先应该请一幅标准的莲师单身像唐卡，因为书中的图片通常都太小，不适合用来观想。观想的方法就比照金刚萨埵的观想一样。书中对莲师的服饰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意义都有详尽的描述，在此不再多做讲解，如是观想即可。莲师周围要观想其他的佛菩萨及护法神。当我们在修皈依或金刚萨埵的前半部分时，自己仍是自己，维持不变。可是修上师瑜伽时，要将自己的相貌观想为金刚瑜伽母，而本体则是圣海空行母，就是莲师的空行母。为何要如此观想呢？修上师瑜伽时，如果自己仍为普通人，就会带有普通人的邪见，例如对上师有不好的看法等，从而对修法造成障碍。如果将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，由于缘起的关系，则可断除这些障碍，因此要这样观想。在金刚瑜伽母头顶一见许的上空观想莲花生大士，观想好后就开始念诵。由于开显解脱道太过简短，这里我们就念广的仪轨。自现自成清净无边刹，庄严同色吉祥山中央，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母，一面二臂红亮持刀盖，双足五翅三目视虚空，头顶日月千瓣莲殿上，总集归处根本上师尊，无别海生金刚变化身， 白里透红，亮泽童子像，身着大敞内法咒士衣，一面二臂国王有武士，右手金刚左持托巴瓶，头戴巨瓣莲花鹿耳帽，左叶之下书圣空乐母，以隐士持三间卡张嘎，坐于彩虹明点光晕中，外旋绚烂五光庄严界，化现君臣二十五尊者，印藏成就持名诸圣众，一切空行护法如云聚，住于明空大平等之中。这一段要念完，并且要边观想边念。念诵偈子的作用就如同西藏人的一个习惯，当有人要求我们捎口信给在外地的人时，我们就会在自己的手指上绑一根线作为提醒，等到达目的地时，一看到那根线就想起要捎的口信了。念诵仪轨的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该如何观想，如果念时不观想，并不是没有任何加持，但好比手上绑了线却没有口信要带一样，也失去了最主要的意义。接下来观想莲师身上放光，这些光形成网状围绕莲师，每个网孔中都安住一位佛菩萨、大持名者、护法等。接着开始念七句金刚句：哄乌金刹土西北隅，莲金花蕊之座上，昔有殊胜成就者，世称名号莲花生，空行眷属众围绕，我随汝尊而羞耻，为赐加持其降临，隔日巴马斯德哄。念诵的同时，观想从莲师清净刹土有无数的莲师融入所观想的莲师，或可观想所有的根本上师都降临融入所观想的莲师。为什么还要引请呢？难道我们观想的不是莲师吗？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初学者，仍有许多分别念，虽然观想的就是真实的莲师，有些人还是认为这是自己心中想出来的，还不够真切，为了断除这种执着，所以要引请莲师。这样观想念诵之后，莲师就成了所有根本上师和莲花生大士的综合体，这以上都是观想的阶段。二，七支供。七支供是显密共同的积累资粮方法，将上师观想好后，在上师面前供七支供，则能更迅速地圆满广大资粮。一，顶礼支。五家行中有一个十万遍顶礼的家行，就是在此处的上师瑜伽修法中，如果简单的做，则在修皈依家行时也同时顶礼。虽然这样可以同时完成两个家行，但这样做不够圆满，因为皈依和顶礼各有其不同的观想，所以我们不采纳。顶礼能与上师瑜伽一起做是最圆满的。顶礼时首先要合掌，这也有一些讲究，两只手掌不能完全的合在一起，从手心到手指之间都要有空隙。合掌的方式有两种，一是嘎乌式。嘎乌是一种戴在身上的四方形法器，由于手指头没有合在一起，看起来有些像方形。二是莲花包式，两个食指与无名指放得比中指低一点，指尖接触，这样看起来有些像含苞待放的莲花。不论采取哪个方式，手掌中都要留有空间，因为经书中说，外道的合掌才是没有空间的。合掌时要观想手中拿着如意宝，顶礼的第一步是将手掌放在心间，而不是头顶上，这 表示对佛菩萨的恭敬。第二步是将手掌放在头顶的发旋处，而不是额头上，此时观想向佛的身顶礼，清净自己的身业，如杀盗等。第三步放在喉间，观想向佛的语顶礼，清净自己的语业，如妄语、粗语等。第四步放在心口，观想向佛的心或智慧顶礼，清净自己的意业，如贪嗔痴。之后五体投地，即额头、双掌与双膝同时触地，观想向佛的身、语、意、功德、事业顶礼，清净自己极细微的障碍，有些人称此为磕短头。如将身体伸直，匍匐于地，以五体顶礼，则称之为磕长头。当身体趴下去时，双手合掌置于头顶上，前面放置念珠计数，然后站起来。顶礼主要是一种恭敬的表示，磕长头、短头都可以。虽说顶礼的方式有很多，但上面讲的两种在经书中有记载，所以是如法的。站起时身体要正直，不可弯腰驼背，合掌时手要合好。纵然加行的数量要做够，但质量更是重要。就算只磕一个正确的头，也能积累很大的资粮，清净众多的罪业。不如法的磕头，就算做了成千上万，不仅没有功德，反而有罪过。因为在佛像前随便顶礼，是对佛像的不恭敬。所以每一次顶礼都务必要认真的做，才可圆满功德。在顶礼的同时，观想在自己四周有无数的父母众生及冤亲债主随着自己一同顶礼，也就是有无数的身体在同时向佛顶礼。顶礼的同时要念下面两句仪轨：舍吾身化为尽刹尘，无边无数而顶礼。这样的顶礼要做10万遍，另外再做1万遍作为补充。这个修法完成以后，与前面四个加行加起来，就算圆满了5个加行。以上讲的是顶礼之。二、供养之，主要是观想以清净心在上师座前，以各色各样的实际供品及易换的无数美妙供品来尽力供养。如果只有观想的供品，有没有功德呢？要是自己能真正的观想，则与实际供品没有差异。有人会问，既然如此，又为何需要真正的供品呢？因为我们对真实的供品往往会产生执着，认为它们是非常珍贵的东西，如此用来供佛，则能更快地增加资粮，所以观想的与实际的供品都需要。平时在公园里或路边看到绚丽的鲜花，或是山明水秀的风光，都要想到供养三宝，如此则时时刻刻都可积累功德。打坐时就观想将所有的人天受用都用来供养三宝，念诵的仪轨也是两句：陈设供品易换定，现有以供应供养。以上是供养之。三、忏悔之，此处忏悔的方法与金刚萨埵的修法不一样，这里我们将无始以来所造的所有罪业都观想为黑色的微尘，堆积在我们的舌头上，前面观想好的上师佛菩萨放光照射在这些罪业上，使之即刻清净。当然，对这些罪业做深度的忏悔，并发愿永不再造还是必要的。此处的仪轨也是两句：一切三门不善业，光明法身中忏悔。四、 随喜之。看到他人闻思修法，行善积德时，要升起欢喜心，而非嫉妒心。随喜是一种强而有力的积累资粮方法。譬如，假如有人供斋给僧众，旁人虽然没有供斋，但如果能诚心诚意的随喜，则双方得到的善根功德是完全一样的。反之，有些人见到别人做功德时，不仅不欢喜，更尤记生恨，到处去数落此人的不是。如此非但没有功德可言，还造了不少恶业。本来可借由随喜替自己积累同样的功德，却由于嫉妒而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机会，这实在是可惜。随喜时，应该随喜十方诸佛菩萨、金刚上师、善知识等等的一切戒定慧功德，然后回向。在西藏，有很多人会从遥远的地方一路磕头到拉萨，过程异常艰苦。如果有人能真心诚意地随喜他们，纵然没有经历路途的艰辛，却能得到同样的功德，这是佛亲口说的，对此无需有任何怀疑，这就是积累资粮的窍诀。随喜之有两句仪轨要念诵：随喜二谛所摄持一切善业之资粮。五、勤转法轮之。释迦牟尼成佛后，七七四十九天没有说法，梵天与帝释就下来向佛供养了右旋海螺与金轮，并请佛转法轮。同样，我们也应观想自己身体变成无数个身体，在无数的佛座前各站一个，祈请佛转法轮。佛也应允了，并为适应不同根基的众生而转了大小乘的法轮。虽说这是我们的观想，但只要有诚心，还是可以圆满资粮的。此处念诵的仪轨只有一句：祈请常转三乘法。六、祈请不涅槃之。当释迦牟尼佛预备涅槃时，有一个叫真达的居士祈请佛延迟涅槃，佛就推迟了三个月才涅槃。我们也同样应观想自己变成无数个身体，于无数刹土中站在即将要涅槃的佛和金刚上师们的座前，祈请他们不要涅槃，继续度化众生。他们也答应了。就算这是观想，但我们若是真心诚意的，还是可以积累资粮的。这里的仪轨有两句：乃至轮回未空前，祈请住世勿涅槃。七、回向之。关于回向，以前讲过很多次了，现在就只略讲一下。譬如，开车时要右转还是左转，全凭方向盘而定。一个人手中有100块钱，要如何用，就看他的动机是什么。同样，我们修行所有的善根要如何运用，是用于解脱轮回，还是用来获得世俗的圆满，关键都在回向。因为所有的善根都是自己造的功德，要长寿可以长寿，要解脱可以解脱，就看如何回向了。要是广的回向不会的话，就学三世五佛忏悔经中那样：三世十方诸佛菩萨如何回向他们的功德，我也如是回向。这样就完整地包含了一切，不仅是过去和现在的功德可以回向，未来的功德也可以回向。将所有的善根功德汇集起来，一起回向菩提。愿我能以此善根为度化众生而证悟菩提。如果有人要替父母亲友加一些特别回向，也是可以的，并不妨碍大局。但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能度化众生，而发愿早日证悟成佛。 如果广的回向不会做，就做前面所说的简单回向。普贤上师言教中也提到了这个简单回向，它既方便又包含了所有回向的意义，是一个很有用的回向方法。如果书上不说，也没有人会知道，这也就是所谓的窍诀。回向的仪轨也是两句：三世所积诸善根，回向广大菩提因。七支供至此就算完整了。三、专心祈祷。祈祷时，将上师或莲师与佛菩萨观想在自己面前，至诚的祈请让我们能早日证悟大圆满的智慧，以此作为祈祷目的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发起无比强烈的信心，以至于汗毛直竖，泪水横流，发愿今后唯有依止上师，希求得到上师的果位，除了上师三宝以外，不再寻找其他的依止处，就是要这样一心一意的祈祷。念诵时就按照普贤上师言教中的仪轨念：至尊莲花生大士，您乃诸佛之总体，普降大悲之加持，有情唯一之护主，自身受用实心胸，毫无迟疑供养您，自此未获菩提间善恶苦乐贵贱等，皆由至尊莲师之。然后一边祈请，一边精勤念诵莲师心咒：嗡阿哄班泽格热班马斯德哄。如果要从轮回中解脱，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，必须有个依处。什么是我们的依处呢？世俗人所看重的名誉、地位、财产，是我们的依处吗？碰到生老病死的问题时，这些显然都变得没有价值了。亲人作为依处可靠吗？遇到世俗间的一般问题时，父母亲友有时是可以依靠的，但面对生老病死时，他们就完全束手无策了，所以也不是我们最终的依处。工作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也同样不能解决轮回的问题。我们唯一的依处就只有上师三宝，除此别无其他途径可助我们解脱。念上师祈祷文时，要边念边观想。那些非常虔诚的弟子们在接受上师灌顶时，都是双手合掌，热泪盈眶地念诵上师祈请文。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对上师有强烈无比的信心。不然的话，仪轨照着念完了，却没有丝毫感受可言。所以要对上师由衷地发起强烈的信心，诚心诚意地祈祷上师，发誓从今以后只皈依上师三宝，并祈祷上师加持自己能早日证悟空性。许多修行人由于对上师有无与伦比的信心，故而最终能轻轻松松地证悟空性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莲师心咒每念100遍，就是念完一串珠子时就再念祈祷文：既尊格热仁波切，既尊亲波斑迥亲。如是念诵到所诵咒数的一半，如修100万遍莲师心咒，诵到50万时，每念100遍莲师心咒中间诵：我无其余希求处，如今恶事着实重，沉于难忍苦沼中，愿救此苦大师尊，赐予四观加持者，赐予至正大悲者，净除二障大力者。念时要专心一意地祈请上师莲花生大士，就这样尽力念诵莲师心咒和上师祈祷文，最后在上师座前接受灌顶。 灌顶时，观想在上师眉间有一个像白色水晶般发光的瓮子，发出无量光芒融入自己头顶，同时观想清净所有沙、道、银等身业，也清净了气脉明点的脉障，得到宝瓶灌顶以及上师的身金刚的加持，获得化身果位的缘分。所谓脉障，就是因凡夫的脉没有打开，从而会产生很多贪嗔痴等恶念。脉一旦打开，气脉明点就自在了，就能出现许多修正的功德，并成就金刚身等。但目前我们还不需要了解太多有关这方面的细节，因为这涉及密宗正行的修法，我们只要心中如此观想就行了。然后观想上师喉间有红色阿字放光融入自己喉间，清净所有语业，得到上师金刚语的加持，并获得报身果位的缘分。接着观想上师心间有蓝色红字发光融入自己心间，清净以心所造的意业，并得到上师意金刚的加持，获得法身果位的缘分。然后在观想上师心间的红字上又出现一个红字，这第二个红字以飞快的速度像流星般融入自己心间，使自己得到上师身与意共同的加持，清净了身与意共同的业，也就是阿赖耶识上最细微的业障，并获得本体身果位的缘分与无上的智慧。此时静下来，观想上师的心与自己的心融为一体。未证悟大圆满以前，两个人的心实际上是不可能变成一体的，我们只是如此观想而已。开悟后就有可能，因为上师的心不像我们的心那样尽是分别念，而是像佛一样已经觉悟的智慧。当我们开悟后，就可将心专注在上师的智慧中，此境界即无任何分别可言。犹如两杯水倒入一个碗中，只见一碗水，而分不清各自杯中的水了。同样的，在法界中、光明中或空性中，所有人的心都是一体的，但在未开悟前无法达到这个境界，只可观想自己与上师的心融为一体，然后在这个境界中安住下来，心中不起任何杂念。如果前面加行修得好的话，就有可能在这个境界中找到真正的上师的心，但通常是根基很好的人才有这种可能，一般人还是要继续听闻修持后面的修法才可达到如此境界。前面加行修得好的人，或对上师有强烈信心的人，虽然只是观想与上师的心合在一起，但由于心完全静下来了的缘故，就有可能看到上师的心，也就是自己心的本体，如同水面上的月影，水波荡漾时月影就被打散了，水面平静时就像一面镜子，能清晰地看到月亮的倒影。当心静如明镜般，没有杂念的扰乱，即可看到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，或密宗讲的光明如来藏，用的名称可能不同，但都是一体的。前面加行修好了，再去听后面正行的修法就不是很难了。如果基础没有做好，后面就会很难，甚至是不可能的。当心再度产生杂念时，就起坐，然后念：何时命中受尽时，自现妙福吉祥刹，双运化身刹土中，身成金刚瑜伽母，晶莹剔透光团中，明观至尊莲花生。 无二无别正等觉，空乐双运之神变，广大智慧有五中，三界有情一无余。最胜引导圣商主，祈祷莲师赐安慰。忠心诚挚而祈祷，并非口头之言辞。其次智慧之加持，一切心愿自然成。最后观想莲花生大士心间发出红色温热的光，一接触到自己所观想的金刚瑜伽母心间，立即变成豌豆大小的光团，刹那间像火星般，如烧木材时发出的火花融入莲师心口，然后就专注在这个境界当中，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。在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找到本来面目，这与禅宗所讲的本来面目是差不多的，只是证悟的方法不同而已。密宗能用的方法极其丰富，尤其在证悟上有许多窍诀性的东西，这是它的优点。密宗里的法器、面具、咒语等并非它的特长，而是能让我们飞快地回归到本来面目，回到真正的大自然，也就是回到未成为凡夫之前最原始的面目，原有激光明的助缘。我们都是激光明中产生的一种现象，通过修持，我们还可再回归到原来的光明中。光明没有因缘，脱离轮回与生老病死是真正的大自然。外在的山河大地不能与其相提并论。所谓回归，是说我们未成凡夫之前是在光明中，由于某种因缘使我们变成如今缺点满身的凡夫，但通过佛的教导，穿越时空，我们还是可以重新回到本来面目，这就是密宗大圆满的证悟，也是禅宗讲的本来面目。净土宗则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并非是去享福，而是在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时，在佛将手搁在头上的一刹那之间，就可产生禅定，并达到回归本来面目的境界。俗话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同样生命的条条道路最终也是要回归到这里，这是我们生命的归宿，并非死亡之意，而是轮回于此结束。如果能在此境界中结束轮回，则表示我们所有的修法都已成功了。轮回结束也并不意味着所有都不存在，仍然有心有意识，但不再有贪嗔痴慢等烦恼。如同吃药治病只会消除病症，而不会毁灭身体或体内的器官一样，修行可消除贪嗔痴等烦恼，可灭除生老病死，但却不会消灭心的本性与我们的身体。我们仍然有身体，但那是像佛一样有32相80随好的身体，因为人的肉体也是佛的智慧显现。那时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转法轮度化众生，由于我执已经净除，不再需要为自己张罗什么，便可一心一意地度化众生，这才是修家行与大圆满的最终目的，也是我们将来唯一的事业。不论显密的佛教徒最终都是要达到这个境界。所谓从修五家行到后来回到本来面目，变成什么都没有了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。起坐时念回向文：我今素以此善根成就护主上师尊，令诸众生无异于悉皆安置于此地。莲师心咒的数量在书中也有要求，但这不算在五个家行中，是一个特别的修法。上师瑜伽修法的细节还是要看普贤上师言教等书。 一般人没有很多机会听法或直接向上师提问题，所以要将书本当作自己的上师。如果从开始的人生难得直到上师瑜伽的修法都能认真修持，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一片坦途了。有人会质疑，连大圆满的正行都没讲，怎能成佛呢？这在普贤上师言教中明确地讲过，上师瑜伽虽说名称是家行，但正行修法中也没有比上师瑜伽更重要的了。如果前面的家行修得好的话，在修上师瑜伽的过程中是有可能开悟的。如果在修上师瑜伽期间发生意外，无法完成其他修法的话，修到一定层次的人绝对可以往生到莲师刹土，然后在莲师刹土中再次接受密宗的灌顶与传法。在这个刹土中修行速度非常快，短时内即可成就。修与不修，解脱与否，还是要看自己。佛也说过，五味汝说解脱道，当知解脱依自己。如果没有佛和善知识，我们不会知道解脱的方法。一旦方法清楚了，就全要靠自己。希望大家都能开始起修。